你现在服用的是
无聊药。
无话不聊，
无可救药。
欢迎收听
无聊
药，我是鲑鱼菲利，
我是大家闺秀 Bonnie。
哇，听这个开头，大家应该这一个礼拜新闻都已经被洗到不行了吧，
整个沸沸扬扬。欸，
可是其实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前，我们前一个假日才去吃寿司郎。
对，重点是我们一吃完寿司郎之后，他隔天就宣布了这个活动。我想说到底谁会叫鲑鱼啊，结果果不其然，
对啊，
大家一起同归于尽。
应该说寿司郎太小看台湾人了。
对，堆人都抢着要去改名。
对啊，但是一开始的改名大家还就是只改鲑鱼，然后因为 后面怕会有其他的店家也跟着用相同的模式去促销，就开始出现很多什么鲑鱼、和牛、旗鱼什么
什么干贝啊，什么
之类的，龙虾什么，就是它的名字就变得超级长。那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身份证的名字可以写那么长。欸，
可以啊。
那这样
不然非洲人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长？
你说非洲人如果来台湾领台湾的身份证的话。
对啊，之前不是有一个非洲人名字很长吗？然后就做成迷音，你念得出来吗？
什么 O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vu
因为前面太冗长了，根本没有人背得下来。
搞不好现在还有一些家长，他们也开始把他们自己的小孩取叫，就是一个取叫鲑鱼，那一个取叫和牛，然后一个取叫什么？
那爸爸叫啥？
叫龙虾啊。
龙虾，那妈妈嘞？
我不知道。
螃蟹。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是
帝王蟹。
那他们不就一整个海鲜家族？
海鲜家庭。感觉很好笑哎、欸，
有鲜味。
然后你这个海鲜有鲜味、喔，
大海的味道。
我跟你讲，就不要妈妈叫鲍鱼就好了。你就笑这种低能梗，
你就这么低级哎、欸？什么妈妈叫鲍鱼？那女儿要叫什么？
这我不好说。
边边乱讲哎，你这样要上成人标志、欸。
蛋菜或是蛤蜊之类的。对。
欸，蛤蜊很小颗欸。
我们不能依据性别然后来取食物的名称，这样是不对的。
对，这样是不对的。對，爸爸要叫海参啊。反正话说回来，嗯，还是你觉得他们其实有一点炫耀意味，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啊，你以为我就不敢做，我就做给你看，然后拍照，我就去那边吃，怎么样，帅吧。
对，我觉得就是应该也有一部分的心态，就是他是想要搞，他就想要，反正他这个名字的这个次数他也不知道要干嘛、嗯、反正他可能也不会想再改名了，然后他就是这样用、嗯、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吧，我还没有听过就是可能长辈然后改一个叫鲑鱼的。
我觉得长辈应该不太会这样做，我觉得长辈看到他们这样子会觉得他们都发疯了，就是觉得这一点都不酷，然后就会觉得这些小孩子在想什么，他应该搞不太懂。
对，我觉得你现在在路上你大叫鲑鱼两个字，搞不好真的有人会回头。
哦、真的吗？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想要知道你在叫谁。
对，
想要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人，
哪一条
鲑
鱼。是哪一条哦。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 我觉得就聊到这点，我就觉得真的是寿司郎真的是有一点太小看台湾人的
這種力量了。
对，就这个应该说是什么样子的力量，还是其实就是大家就单纯就是比较想要省钱。
是省钱吗？
就是他可能也没有想要贪小便宜，他就是想要省这个钱。
可是我觉得贪小便宜跟省钱其实是有一点重叠的地方
哦、
因为他会贪小便宜，就是代表他其实有一部分的心理就不想花这么多钱嘛。
对，
那就是有想要省钱的意思嘛。
是，
只是贪小便宜好像有点用在贬义。
但是我觉得寿司郎也达到了他要的宣传，然后
对，这样其实他们的行销算蛮成功的，毕竟现在 FB 跟新闻都一直在讲鲑鱼之乱。
对，就可能原本不知道寿司郎的人就会去研究寿司郎到底在干嘛，到底是多好吃，这样
对，让人愿意改名叫鲑鱼。
但我觉得他应该比他预期的还要损失更多啦。
会吗？
你会改名想要去吃，你一定就是做好准备的。我都改名叫鲑鱼了、嗯，我就一定要去排队，然后我一定要吃超级多，然后我一定要带超多人去吃。哎、嗯欸，这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欸，哎，
怎样？
其实我现在我就可以把我自己改叫某某某鲑鱼，然后你不用改名，哦、但是我就会，因为我会在那里，嗯、所以你可以免费。然后我等于是我自己就是那张餐券，有没有？
欸，你也有商业头脑欸。
我的健康状况允许的话、嗯、我就捞这一笔，然后我就退休。
嗯，那你明天去改一下好了，提早退休。
哎、欸，那我就一个男生卖800，女生卖500，然后你去吃到饱，然后我就是那张餐券。
哎、欸，我觉得这模式好像蛮可行的。
但是我觉得啊，其实我虽然我也是台湾人，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不会去改名，就是不会省到这个样子。
啊，为什么不会省到这个样子啊？你刚刚都已经想好你的商业模式，你就要给他赚爆啊！
可是我就觉得为了省钱，然后这样子有点无所不用其极的感觉。那如果是你，你会吗？你觉得你是一个就是会省钱的人吗？
我觉得我以前没有这么爱省钱，因为之前大学时候我在打工嘛，
对，
所以就是可能打工的钱我会直接全部花掉，或者是就是买我任何想要买的东西，就是根本没有想说，欸，我要存钱，反正就那时候真的就是会到处乱买衣服啊，保养品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可是不知道从哪时候开始，我的开关就打开了，你知道吗？好像是在我买第一份储蓄险的时候，欸，
是因为开始每个月要扣血，
也不是，但就是买了之后就觉得，欸，好像要开始存钱，然后就是要开始做一些规划，就感觉不能一直在这样乱花钱了。
哦，
而且那时候可能就是也刚好实习了，可能时薪也没有多少，反正就有赚一些钱，所以就觉得，欸，不行，要开始存钱，或者是开始做一些理财规划。就自从那时候，我的客家魂直接彻底打开，欸。就我觉得像全年那一种，就是一件还算蛮客家的事情吧。就是他虽然已经标了买一送一，但我还是会想要知道他买一送一到底有没有划算，还会跟他牌的比较。就比如说这个产品买一送一，然后他是怎样子的钱，然后那别牌这样子有没有比较便宜，我就会觉得，欸，好像就要算一下。而且我光一个购物车就可以逛超久。因为我很喜欢比价，譬如说我在虾皮看到这一件衣服，或者说我在 IG 看到这一件衣服，
嗯，
我会把这一张照片把它另存起来，我会去虾皮扫一次，我还会再去淘宝扫一次。
可是你都省在这种很奇怪的地方。其实我有一次就是很就是看到他在那边看衣服看了很久，那我想说，欸，好啊，不然我来看一下他的购物车里面有多少东西好了。他的购物车里面有40几样商品，
没有，是80几样。
哦，是80几样。
对
对，然后全部都是差不多的衣服，差不多样子。他就利用购物车的东西，然后再比价。
对，没错，我都会把它加购物车，然后我下一次要买的时候我再比价，然后比一比，我这个价钱我还是不满意，我就还是不会买哦，我就放到它打折的时候，
或者是下架的时候。
哦，对，很多其实很多衣服就是放着放着就下架，但其实这也是一种省钱，因为我没有买啊。然后除了这两件事情，我刚才发现一件我会。蛮客家魂，就是我会在冬天的时候买夏天衣服，我会在夏天的时候买冬天的衣服，
就是买那个换季出清的。
对，就是这样子也可以省钱啊，所以这样子有算，这样有算客家魂吗？
不知道，要请我们的听众去评鉴一下，搞不好我们听众有更客家的，
也有可能。而且，好，我再讲一个更客家，像镜子，我可以买一个超、
oh、God
超便宜的镜子，就可能。虽然我那个镜子还算贵哦，99块，我就觉得很贵。其实我觉得镜子我差不多买15块到20块就差不多了。你看，如果我去个大创，那个39块就有了。
Oh my god， 他那个我要跟各位听众讲一下，他那面镜子真的是很像那种你去买一组那个洋娃娃扮家家酒，然后它里面的其中一个家具，那个镜子甚至不是玻璃材质，那个镜子就是用一种纸然后贴上去，然后会反射大部分的光源那种。
哎，欸，那有到那么夸张？
有，那个镜子超糊的，超级糊。
可是我觉得可以用啊。
那你用的很高兴就好了。
对啊，我用的还是很开心。
99块的镜子，欸，
99块算贵嘞，
而且还不是玻璃的材质，欸，那面绝对不是玻璃。
但我跟你讲，99块的镜子很贵。
好，你就下一次去大创买。大创我买真的镜子，不要买那种99块，但是不是玻璃材质的镜子。
好好，反正就是应该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我会有一个价钱标准，
嗯，
但只要它超过我就会很不想买。像那一个镜子其实我很不想买，可是因为我又很急需，所以我就还是买下它了。但如果真的更客家人，他应该是直接不买。
欸，其实如果是真正的客家人，应该就是说不定他也不会在乎他的外表，因为
他应该就是会拿手机吧。
哦，对了，会拿手机啊。
他在找其他替代方案，或者是他直接看窗户。
看窗户哦。
对啊，
那感觉
反射。
感觉外面的人会觉得他很可怕。 那他只有晚上能照镜子嘞。
其实我原本想说，我就看窗户就好了、欸。
你真的原本想要看窗户？
对，我真的认真就这样想。可是因为我现在睡的地方不是窗户边，而且就是我们床的窗户是有一个窗台。
对，
我就觉得很麻烦。不然的话，我应该会直接看窗户就结束了。
好啊，下一次知道了。那个镜子，我等一下把它砸了。
好啊，反正就是类似这种很客家的事情。你还有什么很客家的事情吗？你有吗？你有过吗？
因为就是跟各位听众说一下，因为其实 Bonnie 是客家人，可是我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客家的体验。我好像能够做出最节省的事情都是在游戏方面，就是我要怎么样运用我的资源到最大 CP 值，就是我只会对游戏这样子实施。可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我好像很少会这样。比如说我有这样子的钱，那我这个礼拜要怎么样运用，我好像都没差。但是就是不要太贵，其他在合理的范围内，我就会觉得说啊，好啦，给他赚啦什么的。
嗯，
对。但是说到去全联，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说买三还是买几，然后送一、
嗯，
然后我就会去看他这样子加起来的 CC 数有没有比较高，就是我还是会去比较他这样子的每毫升的价格是多少、
嗯。
但是我并不是要省钱，我只是要看他有没有把消费者当智障而已。但是之前有时候会遇到那种很白痴的情况，他可能卖一个组合包，可是组合包没有比单罐买起来便宜。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可能组合是四罐多少钱，但是他一罐就是那个钱了。
嗯，
对，应该就是像这样子的意思。我就是只想要看他有没有把我们当智障，就是如果我因为这样子，然后我买了四罐，我就会觉得我很像白痴，
因为就是买了一个没有优惠的东西。
对啊，哦对，说到这个，就现在渐渐也会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够了就够了，就是我自己就是。比如说像以前在很喜欢小时候没有钱都喜欢逛夜市，
嗯，
那夜市的时候都会说啊买二送一，
嗯，
就你有时候为了要去 get 那个第三件，
嗯，
你反而会挑到一件你根本不喜欢的，但是其实你可能本来你在那个夜市你可能本来只要买某一件衣服而已，
嗯，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行销的迷思，哎，就是真的很多人会因为想说啊好啊那就凑一下，然后就是这样买二送一，这样我好像有赚，
对，
可是殊不知你又多付了一件的钱。
没错，其实你总体上还是亏的，如果那两件都不是你真的很喜欢的，你是硬挑出来的话，无论如何你都是亏的。
那如果是还可以接受的话呢？
还可以接受，
就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还是亏啊，因为你没有喜欢啊，
就一定要喜欢。
就是好，那我问你，你路过一件普通的衣服你会买吗？你觉得很普通你会买吗？
如果是背心就会买啊，背心是要多特别？
就是我们不要讲这种很像必需品的东西。那你就讲内裤，内裤我也会买啊。就是我们不要讲到
不是、啊，那你要很喜欢内裤才会买啊。
我要很喜欢内裤，所以我要很喜欢这件内裤我才会买、
啊，
所以不喜欢的话我就是不穿内裤。
对，不喜欢的话就不要买啊。这你刚刚的原则不是吗？
那这样听起来我应该是蛮喜欢内裤的啦，有在穿内裤啦，对。不是白痴啊，没有，就是你如果看到一件很普通的衣服，你不会想买啊，对吧？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我看到很普通的衣服，我还是有买的意思啊，因为我就是会穿啊。
哦，但是
比如说像是白 T， 它是不是一个很普通的衣服？
是，
可是你还是会穿啊。
那是因为你刚好有需要这个东西啊。可是我意思是，你觉得很普通，然后你也没需要。
哦，那种就是浪费钱啊。
对啊，所以这种就是大家就以后不要再硬凑了。
但我觉得，就是譬如说你没有很喜欢，可是你觉得哎、欸，这个是你会穿到、你会用到，那还是可以买吧。
就之前也有人说，就是如果你买了，然后你觉得你以后会用到，可是你如果好像几一个月内没有用到的话，其实那其实代表这个东西就是没用的
哦。因为我想说，像白 T、黑 T 这种东西，就是
可以很无限的买。
对，你就是无限买，因为你就是一直会穿到，而且白 T 就是到一个时间它就会泛黄。
那你这样子讲，内裤也是啊。
对啊，
那以后应该是去外面看到内裤就要买啊。
对啊，所以刚好有促销，你这样买不就赚到？因为你不可能不穿内裤啊。
不行，我觉得你这个理论很怪，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反驳你。我觉得我陷入你的这个理论的这个悖论里面。
哎、欸，那我要share一下，我大学的时候我有曾经挑战过100块，然后过一周。哎，
这是为了什么挑战？
省钱啊，
自我实现
啊，自我实现啊，没有，还是省钱啊。
就是那。啊，所以就没事就想省钱，这样忽然想省钱，心血来潮就想省钱，
就可能觉得哎、欸，好像这个月快吃土了，省一下钱。
哦，所以还是因为钱不够了。
对的，应该是因为钱不够了，那个时空背景。我那时候就想说，好，100块，我要怎么样度过这个礼拜？六日的话就不算。我的心得是，就是我每天睡到中午起来，我就可以 skip 掉早餐一餐了。然后呢，我就会去 Seven 买那种冲泡包， 然后或者是去买吐司，
嗯，
这样吃，然后顶多就是可能中餐吃学校的学餐，而且我们学校有一个早餐店，它的蛋饼只要15块，原味蛋饼，那我就会买那个原味蛋饼配一个豆浆，差不多25块就解决。然后我晚餐就是有葱泡包有吐司嘛，然后就是可以这样吃，
然后就这样真的就度过了一个礼拜。
对啊，
那吐司放一个礼拜不会？
吐司可以放一个礼拜吧，我应该有看那个有效期限，反正就是你买吐司是买一大包啊，所以就是你这样平摊下来的话，你一周应该是就一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可以100块内解决的，应该可以吧？我算一下，
我觉得可以啦。
25块乘以5，哎，没有哎，这样就爆掉了。
没有，搞不好那个时候的物价是可以的。
还是其实我是花200块，反正就是花一个很少的钱，然后我就度过了这一周这样。
对，我刚刚有稍微试着想一下，我有没有什么就是很省钱的行为，但是好像真的就比较没有，就是顶多就是会试着杀价，因为小时候看妈妈杀价就会觉得，哇，大人怎么那么会杀价，小时候就是也会试图就是我自己啦也会试图杀一下。
欸，我大学的时候也会杀价。欸，
你杀什么价？
我这样好像大神，我现在才大学就进入一个妈妈时代。
不会，这是失传的绝学。
你看，我既会杀价，又会去比价，然后又会去菜市场。
又去菜市场，对啊，
很猛哎！我知道可以杀价，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打工在卖衣服。
对，
然后我去衣服店打工，就是店长会跟我说：“哎，你大概可以给客人的额度是多少？”就譬如说这一件，假设这一件190好了，
是。
那你可能可以给他150或100，所以我大概知道其实他们的 range 有多宽，所以我之后去买衣服的时候，我会问他们，就是我会试图问他们说，哎，那我多买一件会不会比较便宜？
嗯，就是你就是要试图打他们的底价，就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把定价定的高一点，就变成你反而直接买的人好像就有点吃亏一点点。
对，
哎，这样会不会这一集播出去，大家开始疯狂杀价？
应该不会，我觉得就是。不敢杀价，应该是不敢。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现在的社会杀价已经是一个就是没落的文明了的感觉。
就是你要先跨出那一步，你跨出去就无所谓了。
不会啊，就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不要脸啊。
是吗？
是啊，
可是你现在还是没杀价啊。
哦，对啊，那就是年纪还不够大
啊。你已经够大了。
是吗？
你再也不是小孩子了。
唉，好啦，希望等到今年过生日之后可以开始杀价，我先从我的生日蛋糕开始杀起。
今天是我生日，可以给我一些 discount 吗？给我一些折扣吗？
哦，好，那我送你一个蜡烛哦。
可以啊。
可是蜡烛本来就会送啊。
不是啊，有些蜡烛是要加钱的，你要买蜡烛是要加10块或者是20块的。其实我真的是蛮爱研究优惠这件事情的，就是想到我就是譬如说像可能这个月你寿星好，我就会想说好，那寿星优惠的餐厅有哪些？我就会打开来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这样子？
高中、大学就会这样。
真的假的？
嗯，
我以前反而很少这样，
就很爱找优惠，或者是就是我会各种想办法找优惠码。
找优惠码这个风潮盛行之后，大家也都蛮会找优惠码的。
可是餐厅优惠我也是会找，而且我是从以前就会这样子了。
OK。
我就是一定要省到，
一定要省到，
对，一定要赚到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们刚聊天，我们都是省在你花出去的时候少花一点这个面向。
哦，说到这，我还会去逛集齐商品店呢。
你说就是哦，我知道，
就是因为有一些糖果它可能很贵，然后但在集齐商品店就会比较便宜。
就是好，其实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分类，我刚刚想到省钱也有分开源流派跟节流流派。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属于节流流派，就是你要花，但是你要省着花，你要花的省，你要花的 CP 值高，所以都是属于节流的部分。可是我在想，因为其实省钱还有一种是开源流派。我指的这个开源流派是什么？是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们家里是没有饮用水的，就是你一定有看过有些人他会在公司然后装一大壶水，然后就回去。他是直接就因为这个方式他就省到钱。就你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吗？
啊，这个很耻欸。
这个就是开源啊，因为你要想办法从无中生有啊。
那如果我在路上找到1块钱，然后这样去投那个一元可乐，算
开源吧？因为你找到了1块钱。
这应该算犯罪。
你说捡到钱没有还。
对啊，这样捡到1块钱没有还好像有点不太对。
那所以你有。
好，但我只是突然想到我们高中的时候好像有在操场找过钱。
啊，
反正就高中是高中，然后我们的操场是需要过天桥的。你是不是觉得很荒谬？你现在的表情、
没有没有，我现在在想，因为你刚刚讲你读中立，然后那感觉有听的人就会知道你在讲哪里。
哦，那也
吗？
哦，不知道哎、欸，没关系，反正就是我们要走一个天桥过去，然后，那时候那边的操场，我们就好像不知道有几个男生，然后他们就是跟着他们，然后在操场找钱，因为有些人就会掉钱，我们就在看能不能找到，看我们的获利是多少。
那那么好捡啊？感觉一定没有什么收获，
好像捡到50块，
总共加起来50块，还是一枚50块而已，
就是一枚50块再加10个1块
啊，所以那个钱后来呢怎么用掉的？
他们好像就去福利社买东西喝掉了。
欸、我小时候捡到最大的钱是500块，
然后你就赶快花掉
啊，直接花掉啊，因为这个钱就是不能，就是不知道什么，人家就是以前有人讲说这个钱不能留着，要赶快花掉。
哎、欸，其实我们这个 podcast 播出去，我们两个是不是都是要送警局啊？
不是啊，那个人也不会来找你，他也不知道是你拿的啊。你想太多了啦。
好 ，OK， 那就这样子。那你捡到的当下，你是不是很爽？
还好哎、欸，我跟你讲，那个钱我为什么会花？因为以往我捡到钱，我一定会找到它的主人，或者是我会拿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嗯，
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捡到钱，我一定会交到
教
务处之类的。
對，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在上学的途中、
哦、
然后我骑着脚踏车、
嗯、
经过一个河堤、
嗯、
然后在河堤的转弯处、
嗯、
要弯到大马路上的时候、
嗯、
就看到这个500块。
还是你口袋掉出来的500块？
不会啊，因为我口袋平常不会放钱。
哦，好吧，不是啊，为什么你拿到500块不爽啊？好奇怪哦。
没有不爽啊，因为就想说遗失的人一定很难过啊，
很着急这样。
对啊。
哦，对，其实应该是这样子。
欸，说到捡到钱就是你有没有遇过有一种人，就是他自己掉了1块钱或2块钱，他觉得那个钱太少，他不想捡。
啊，会有这种人哦？
就是
我掉1块都要赶紧捡起来。
可是哎、欸，对啊，不知道以前国小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开始对钱啊、这个东西就有一点概念，之后、就会说啊，谁很贪财，谁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会在那边嘲笑一些爱省钱的同学。
嗯，
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有时候他们就流行一个开玩笑的，就是说。他就会指着地上，然后其实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就会跟你说：“哎、10块钱。
嗯”
然后你如果有看，你就是你如果脸有看过去那个钱的方向，他就会说：“哎、真贵。”
哦，
就会说你这个人很贪财这样。
小时候会这样子哦。
就我们那个比较乡下的地方的时候有，那个时期他们开始在玩这个的时候，你就会都不想看，然后变成他真的有钱在那，你也不想看，就有点不屑这个1块钱、2块钱的感觉。
可是那也不是你的钱啊，就算了。
对了。
但钱要大到多少你会愿意？就是
500块，就是
500块，所以100块也不会吗？
100块可能会，
因为我在路上如果看到1块钱或5块钱，我好像也不会特别去找他的失主是谁。
那所以你在路上看到1块钱、5块钱，你会捡吗？
会啊。
你到现在还是会捡？
会啊。干嘛？
这我觉得这个精神比较难能可贵一点。
不是啊，钱都掉在那里，为什么不捡？
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捡这个钱好像很廉价的感觉，你懂吗？就是你为了1块钱折腰，你懂吗？就是我会觉得好像不，这1块钱不值得我弯腰。
可是我捡到100个，我就累积被动收入100块。
你要捡多久才捡到100个1块啊？
不是啊，如果它就真的在你的脚下，或者是就在你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那为什么不把它捡起来，还要放在那边？
比如说像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可能有一个10块钱在地上，你去捡那个10块钱的当下，可能有别人看到你正在捡这个10块、
哦，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
人有点尴尬，
不知道会怎么想你
哦。但是你要等那个人走掉之后再去捡、
啊，你要用先用脚把它踩着、
啊，
然后装作没事在那边吹口哨、
啊。我小时候会这样哎、欸，
哎、欸，以前真的有这种，我就是我，你这样让我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口袋有很多零钱，
嗯，
然后他。可能怎么样子，然后砰，全部的零钱都从口袋里掉出来，
嗯，
然后就有一些同学帮忙捡，
嗯，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就有看过有一个同学他就站着，然后都不捡，然后我想说他在冲阿小，然后就把他推开，他脚下要踩着50块
，Oh my god，
超贱，但是那个不是我的钱，但是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人会这样，所以只要有人踩到有人钱掉了什么，大家都要赶快把脚拿起来、
欸、
以示清白。
对，我们小时候也会这样子，
對啊、
可是就应该怎么说呢？我小时候。就是看到5块钱、1块钱在地板上，我会去捡欸，因为我会觉得那又没有失主。就是，如果他真的有人掉钱，你会看到他在那边找钱，你知道吗？
对，他会找啊。
可是我觉得看那5块好像 放很久，就感觉它是放很久的样子，然后也没有人要去捡货什么之类的。
可是你掉了五块，你就觉得还好啊。
哦，对啊，所以小时候就会觉得，哎，那好像可以捡。
不知道，我就觉得五块钱不值得我弯腰捡啊。
好啊，那五块钱值得我弯腰捡啊。
那你多捡一点好了。
我以后就变成亿万富翁了。
可以啊，你就捡，你就捡钱啊。
高中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在跑操场，真的有人掉五十块，我就捡起来。那我就问我班上的同学说，哎，我捡到五十块怎么办？那我们班的同学就说，啊，花掉了啦，去福利社买买饮料喝啦。
然后你有请他们喝吗？
嗯，有啊。
这些人真的是
不是啊，因为我就真的想说，哎，要找谁，可是因为人真的是太多了。其实我这样子是不是道德观不太好，因为五十块我竟然不还给人家。其实我可以给教务处，但我没有。
不是啊，你五十块你给教务处也是教官自己收起来啊，教官是可以赚钱的人呢。
哎，其实我在想啊，就是我们是拿零钱或者是拿一些很小的钱去教务处，
嗯，
然后他们就是会给教官嘛，教官收起来之后，那个钱到底跑哪去了？因为你有时候你可能掉了五十块，你掉了五块，掉了一块，你根本自己搞外也不知道、欸。
对，然后你也不会去教务处找说，哎、欸，有没有人捡到五十块？
对，有没有人捡到一块钱或五块钱？
我是觉得教官应该都自己收着啦，
然后就变成公费嘛，就是学校的经费。
但是应该也有教官会说啊，你就自己收着啦。
啊，一定是我有这个经验，就是我拿这种小钱去，然后教官就说你自己收着吧。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吧，那我就捡这些钱，我可以自己拿。
然后你以后都直接捡，就不拿去教务处了。
因为就拿一块钱，有什么好给他们的、啊？
拜托，其实你拿一块钱去，他们也很困扰哎、欸。
对他们也不知道
这个事情，他们觉得很烦，这个人到底在烦什么？一块钱要拿来，
忘之前真的拿过一块钱、欸、
真的假的啊？
好，就是国小的时候吧，就拿过一块钱，然后去训导处这样子。对，可是训导处还是会收哎、欸。
真的假的？
小时候的时候，国小
哦，因为他我，可是我觉得他收这个钱比较大的意义上在于他要教育你这个人拾金不昧，他觉得他会给你称赞，然后会把这个钱收下来。
对，然后到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要收我的一块，就是我在路上捡到一块钱，也没人要收了，
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样太虚伪了。你不用再承受这个社会所教育给你的虚伪。
可是那时候捡到一块钱，我也很开心哎、欸。真的，我那时候捡到一块五块，我也很开心。
那你现在捡到一块还很开心吗？
嗯，就没什么感觉。但我如果在我的口袋翻到一百块，我就会很开心。
Bonnie 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有的时候出门，他不喜欢带钱包、嗯，然后呢，他就会把百元的钞票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嗯，
然后可能去了外面之后，发现没有用到这个钱，
嗯，
他就会直接留在那个外套或是那件裤子的口袋里面。
嗯，
然后如果运气好，那个衣服或是那个外套没有被洗衣机洗烂的话、嗯、也有被洗衣机洗过然后干掉，然后那个钞票也干掉，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还在的话，他时不时会从口袋里捡到两百块，跟欧阳妮妮的那个情况一模一样。
嗯，
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
对啊，你不觉得很开心？我现在还是觉得很开心、欸、
可是那是你本来的钱啊，你钱没有增加啊、嗯、那是你本来要花掉的钱，就是你实质的资产没有增加啊。
可是就有一种你好像有储蓄的概念。
其实你刚刚讲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体会，我这个讲出来你就知道了，
就是你的红包。
对，就是我之前大概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妈妈包给我一个一万块的红包，然后那个红包
你这么具体的讲出这个价钱，
对啊，又没有关系。
好、
啊，就是反正我那时候妈妈就是啊，觉得你二十岁你成年，就是民法上成年，她给你一万块的红包，就是希望你好好运用，
一个喜气，
对，沾一个喜气。那也是过年的时候给的，
嗯、
然后那个一万块，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妈妈还有写字。那我就觉得那时候、哦、收到之后好感动，就觉得很舍不得花这个钱，然后这笔心意、
嗯、
然后就放在我家的抽屉的一个深处、
嗯嗯、
然后那个钱就一直放在那个抽屉底部、
嗯、
然后就大概就是隔了大概很久很久才发现。你真的有一种我可以体会，但是我觉得要放到这么长的时间你才会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不会啊，其实你这样子的概念就跟我这样在口袋拿两百块是一样的、啊、
但是一万块跟两百块的程度差很多、欸。
对啊，你快要十年拿到一万块，可是我这样一周就两百块，一周就两百块，我这样累积起来也差不多快一万块，好不好？
好啊，好啊，你就继续这样子放啦。
对啊，我真的到现在还是这样子放、欸。
你现在去银行，然后把你所有的钱领成千元钞票，然后开始你每一件衣服、外套、裤子、口袋全部都放一个。
白痴会塞爆啦！
塞爆，你确定吗？你的衣服搞不好塞不爆哦。
看是什么衣服啊。
你就全部裤子口袋都塞一千块，
哎，我这样很干哎、欸。
你这样超干，你出去外面每一个口袋里都有一千块、欸，你可以试试看，这样感觉蛮低能的。
我才不会，白痴死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聊了 我们省钱的话题，省钱的嘛，对不对？
对啊，然后但是没有讲开源啊，
开源哦，开源派哦，
你真的没有开源的经验吗？
我知道有人哦，就比如说像图书馆那个饮水机是就是给大众使用的嘛，
对对对，
我真的看过有人拿一公升的，好像不是一公升，就是那一种最大的那个是几升的啊，
反正就是15公升以上，我知道我也看过，就是那个桶子是要放在地上像水桶一样的，
对对对对，然后很重，然后他就把它装满然后拿回家，我整个在后面排队，我整个大傻，我想说他是要装多久，我要喝水，
但是他那个差不多装完那个饮水机要再煮一壶，
对没错，可是这种我就会觉得很傻眼啊，就是你这样子有点在滥用就是别人当初设计的这个好意耶，
对啊，
蛮不可取的，我自己觉得啦。
说不定他的租屋处就真的没有水啊。
那他就应该去外面买水啊，怎么会是去公共场所然后去装别人的水然后这样子啊？
嗯，
这样应该不太好吧。
就是我觉得不要影响到其他人的前提之下做开源是可以的。
但他影响到我要喝水的状况。
其实这样子想，我忽然想到一个以前，但是不是我自己啊，是我一个高中同学他的这样开源的经验。
嗯，
就是因为他好像就是也是蛮就是蛮省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中午大家都会订就是营养午餐，他那时候他就不订，
嗯，
然后他就会拿着一个空的餐盒，然后就开始就是沿路就是每个人的桌子都经过，然后就会吃你不吃的菜，然后吃你，甚至会跟你要一小块肉，然后有些人觉得他可怜就会分他一块肉，然后他绕了一圈之后就是一个便当，我一开始就觉得他这个行为很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给过他，
嗯。
但是后来有人就跟我说他家里是就是家境状况比较不好，
嗯，
所以那时候后来我还是没给他，
他以为有一个反转、欸、
没有反转，但是就是我就知道他会这样，但是我还是没有要帮助他的意思，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还是想要吃我的东西啊，
你的东西还是很好吃
对我还是要还是想吃饱啊，对，但是我就是说有这样子的开源的方式、就是现在你搞不好你也可以就是中午的时候去同事的周围跟他们收一点肉啊什么的，就可以变成一个便当。
那我就跟一群同事吃饭，我就每天都跟不同同事吃饭，然后他们吃什么，我就跟他们要一口这样子，那我就吃饱了。
他那个行为就是这样子啊。
但你说到这个，我又想到我们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的时候有些人会订便当，
对。
然后呢，就有一次我们班的便当就开始在少了。
你说就是开始有人没吃到？
对。就有人订了但没吃到，就发现好像是那位同学自己去拿那个便当吃。
感觉这样很不好。
对，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好。就是有这种算开源吧，就吃便当
算比较不好的开源、啊。
对。
那所以感觉我们两个遇到的这种开源流派都是很类似的。
要嘛就是去装别人的水，要嘛就是吃别人便当，要嘛就是拿公共厕所的那种卫生纸来用。说到这个，你知道吗？国高中就会有人不带卫生纸去抽别人卫生纸，就有抽一张直接抽。
哦，这个很常见的，这个非常，这个已经是常态哎。对，就因为一张卫生纸而已，你也不能说就不给他。
对。
可他每天来抽。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一旦他知道你有卫生纸，然后你坐在隔壁，他每天都会跟你要。
对。我记得我之前有带卫生纸，就一直被人家抽，之后我就把那个卫生纸直接放在抽屉里。
没有放在抽屉里都会被抽不见哎，都会被抽光了。所以我以前的卫生纸是要带回家的。
抽卫生纸流派，
但是不过感觉现在聊到现在，开源流派都是比较不好、比较负面的，就是都会影响到别人的一点的感觉，好像没有比较好的开源流派。还是其实各位听众如果有知道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
感觉好像很难，但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我们也是很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好了，那所以我们开源流派就聊到这里好了。
说完省钱，那你有没有什么乱买东西的经验？
乱买东西的经验哦？
对啊。
有啊，
像什么公仔，
公仔啊，对啊，
嗯，
就买很多，就是有时候会看到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很想买，可是你买了之后又会觉得说，我到底买这个干嘛？
而且重点是也没地方放。
可是你当下真的就会有一个冲动啊，
这算冲动性购物哎、欸，
算是冲动性，
就是很脑冲，就是你觉得好像很不错然后就买。
而且我觉得我会买这个东西的。情况都是在它算是比较像是预购性的商品，然后我反而就会买很多、因为我一直买但是它一直没有来，那我就会觉得我没有被满足到，就是那个东西没有实际上的来。我大概那时候很疯的时候，一年之内就买20几万的公仔。
好扯哦。 那你觉得你的那个吸尘器算是乱买吗？算是冲动性购物吗？
我要聊这个吸尘器啊。
对，
那个吸尘器就是啊、这个就不能讲是什么，但是就是海叉，海叉牌吸尘器，就是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买过，就是那个价格非常的昂贵，然后也蛮重的，可是因为看到它的效果，我就觉得真的还不错。我除了价格之外，我都喜欢。但是因为那个推销的业务来家里，然后你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像是你进到一家店里面，然后他也帮你服务了，然后他也试吸了你们家的一些地方，那你就觉得可能要跟他买，就是因为毕竟我也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就是价格真的有一点硬，这样这个东西我真的有一点点后悔。
是因为太贵吗？
真的是因为太贵，因为那个时候才刚出社会不久，就是没有那样子的经济能力，但是却硬买了一个这样子的。
但你现在还是会后悔吗？还是只是在那个当下？
在应该说刚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薪水还算蛮低的时候，刚出社会那个时候，那个期间都觉得蛮后悔的。
啊，那这样看起来你好像蛮理性购物的、啊，因为你这样子说一说，就也只有这两件好讲。
对啊，还是要想一下，不然你先讲你的，看看能不能想到我的。
可是我觉得女生冲动性购物的部分，就一定是很多都是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衣服、鞋子、包包，就是离不开这种东西吧。因为你看，像你可能去逛个专柜逛一逛，然后那个柜姐就是这样帮你试擦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然后你就给她讲，就觉得啊、哦，好了，那买好了。可是买完之后，你可能就觉得，哎、欸，为什么要买这个？家里还有好多罐没有擦完的乳液，没有用完的东西。
嗯，所以感觉上你的东西比较像是，你去到一个店面，然后有人来服务你，然后你因为这样子你才买的，就是还是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给你压力，所以你才买。
对，但网拍也会啊。
你网拍会，可是网拍就没有人啊，我就觉得还好，你就可以慢慢想啊。
哦，对啊，所以我购物车才那么多。
对啊，所以但是其实这样严格说起来，你网拍也不算冲动性购物吧？
冲动性购物比较像是你可能当就是在那个当下，你没有思考太多就买了，买了你又很后悔的东西。
对，你那个叫贪小便宜，因为你想要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东西。
哎、欸，我还买过两件100块的长袖 T 恤。
然后嘞，材质怎么样？
不怎么样哎、欸。
对啊，就是贪小便宜。
但我还是有在穿啊。
你现在还在穿吗？
对啊，才刚洗晒干。
哦，好，那我知道是哪一件了。那所以你还有什么很冲动性购物的例子吗？有没有金额比较大一点的？
金额比较大，你说买了很后悔哦？不会啊，金额比较大，我就可能不会买了吧。
还是其实因为金额太大，所以你就会精打细算很久。
对，或者是我就会想很久，然后最后就不买了。你有看过我买什么很贵的东西吗？其实也没有吧。
还真的没有。
有啦，手机，可手机就没有什么好。
对，手机就是必需品，而且就那几个牌子，就你也没什么好。精打细算，精挑细选，
你也没啥好挑的啊。
哎、欸，可是有一些人买手机会因为这样，他们会去买一些福利机啊。
哎、欸，我是会买福利机的那种人哎、欸。
那你就是够省的。
我会觉得哦，又没差。
是没差，是真的是没有差太多啦。
对啊，我就觉得啊，那他也没有使用率很高，或者是他可以这样便宜给我，这样我不是很赚吗？而且福利机我记得好像有可能不能挑色或什么之类的。但我对那一种东西我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它不能挑色，不能挑什么，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还好，而且手机壳一放下去根本看不到。
对，因为你还会再买一个手机壳嘛。
对，所以就是我是可以买福利机的那一种人。
欸，对，说到这个，就是每次只要一个东西的金额超过某一个程度，就 Bonnie 就会开始说啊，这个好贵哦，有没有再更便宜一点的，可不可以不要买到这么贵。
那我就无所不用其极的找很便宜的东西。
对，然后就会花很多时间，然后又重复加那个加购物车那个流程，然后又把购物车加到爆满。
然后到最后我有可能就
不买了。
对，我就觉得啊、哦，算了，搞不好我可能也不需要用到，我就直接不买了。
对啊，就是超过一个额度，你就会觉得啊，好贵哦，自己买不下手。
对，
因为我知道他就是舍不得买，所以我都会买给他。
对啊，哎，这样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台女啊？干，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这样有点塑造我台女的形象。
不是，绝对不是塑造你台女的形象，好不好？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是他想要，然后他也真的有想要自己买，可是每次呢，他就是会经过那样子一番波折， 绕了一圈之后，最后他就觉得、啊好，那就不买好了、然后他也没有真的是一天到晚就是说啊叫我买东西给他，或者叫他说他想要这个，他从来都不会跟我讲、就他的东西都是我真的看不下去我就帮他换。这个还要说，就是后来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们有需要买平板的需求，然后我就跟他在看平板，然后那时候我们看一开始看也是看好像也是 Samsung 的，就是 Galaxy 好像是 Note 7还是多少，
忘记了。
然后可是后来你因为那是他自己要买，他最后好像还是买了一个类似他牌的，然后是差不多水准、但是那个价格就是大概一半以内的。
对对对对，没错。
对，他就是会挑这种比较 CP 值的。
对，我就是会对自己很节省的人，我就会觉得如果那真的不是我觉得我很常用到或者是我的必需品的话，我就会觉得那我干嘛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个东西。
但是你手机就反而会想要买苹果的，但是你都会买最小容量的。
对，这也是一种省钱。
对，
因为我就觉得弄那么大，就是买那么大空间，我又用不完。
可是你看，你现在一天到晚都在删照片啊。
不是，重点就是
你终究有一天，你还是会开始砍照片跟。
对，可是那一天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换手机啦，所以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么大容量的空间，然后我还要花这么多的钱。
我幸福你了，好吗？
对。
Okay.
所以其实我这样子。才是对的，省钱好吗？
好，要省起来。
对，
还是我换一个问法，就是因为你出社会之后，你开始能够赚钱嘛，然后你买了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是有一点价值的，
有一点价值的，
就是也不知道很有价值，但是是它不是有一点价值，就是它可能有一点贵的
啊，没有哎、通常贵的东西我都不太喜欢。
我先分享我的好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今天不想要听我的答案，
因为你没有啊。我
好，那好，你先分享。
我记得 我印象中，我出社会之后第一个买的我觉得比较贵的东西就是 PS4， 因为其实我们家小的时候我爸妈都不喜欢我玩，就是这种算是电视游乐器嘛，小时候会叫电视游乐器，
怕你成瘾在其中啊。
对，所以但是我小时候我妈反而会让我玩电脑，然后喜欢线上游戏，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啊？
就是其实严格说起来，以前的电视游乐器应该比电脑还要不容易成瘾才对，因为以前没有它那个电视游乐器，既不会氪金，然后也不会更新，就是一个关卡，然后可能做一些事情，打完完可能就结束了。所以我那时候从小到大我就一直很想要有一台电视游乐器，可是我那时候跟我妈妈讲，她就说啊，我们家可能不用，你不用买。所以后来长大之后自己买一个电视游乐器，就是 PS4， 就觉得很赞。
还是因为我在想，就是你妈妈不想要让你玩，就是电视游乐器的原因，是因为如果要强制你不要玩，要关掉有点麻烦。但如果电脑的话，他就开那个开关，直接关掉就好了。
还是其实是他想要看电视，所以不想要。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我们家只有一台电视，所以他不想要让我看。
好啦，这不是重点。你讲了，就只有这个吗？
这个就是最有印象的啦，其他的东西就是我觉得都没有比这个再更高了。
啊！可是我觉得我出社会好像没有买过什么，我觉得很有就是有价值，然后我又觉得很满意的东西耶。我是很在乎 CP 值的，所以这个东西过了一个钱之后，我就会觉得
太贵。
对，我就觉得好贵哦，是有需要吗？如果硬要讲的话，应该就是手机吧。
你之前前一阵子不是很想买包包吗？
可是我也没买啊。
对啊，
我看到那个钱，我就也不想买，不要这么稀花了。
对啊。
我们还是好好活在当下，这样就好了。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
活在当下不就是要 all in 吗？
你这样讲也对，还是我下个月直接 all in？
先不要吧。
不行啊，我看到那个钱，我就整个很没有办法。
对，这是你的诅咒。
但我觉得，如果我是买给自己，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花这么多。但如果是买给别人，我就觉得哦，好啊，那没关系，可以。
对啊，你都是这样你都会舍不得买给自己。对别人还比对自己好。
对啊，其实你看，我真的是很赞。会不会大家听完之后，大家都跟我当朋友？
对，然后都叫你送他很贵的东西，然后送你又可以不用送很贵的，因为你就是
哦，对我就觉得没差。
这样好亏哦、喔。
对啊，这样好亏哦、喔，这样那个投资报酬率很不对。
你这样吃亏就是。吃亏就是占便宜啦，
在哪占？说到这句话，我真的觉得超讨厌这句话，尤其身为客家人的我，
为什么？
不是吃亏就是吃亏，哪有占什么便宜呀？不要跟我开玩笑，就是只是在安慰自己。
可是有没有什么事情真的是吃亏就是占便宜的？我现在想到的都是那一种，就是跟工作有关的。
怎样？
就是假设有一些比较资深的人，他把他的工都派在你身上，然后你就要做比较多事啊，然后你就会觉得比较吃亏，因为。 你领的钱也没比较多，那为什么还要多做那么多事情？
嗯，
但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会磨练你的一些技能啊什么的。
我以为你要说，就是那些老人都会派一些工作给你，
然后跟你说吃亏就是占便宜。
没有没有，那些老人的 loading 就会比较轻嘛，
对、啊，
然后最后上头有一个案子，就是很大案子，就会压在他头上，因为他 loading 最轻。
哎、欸，你也是有这个情
况，你这时候就会觉得占便宜了。
哦，对啦，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应该是真的会觉得有占到便宜吧？
哇，你的好正向，我都想这些有的没的。
哎、欸，这个情况就可以应用，就是说，就是你其实吃亏就是占便宜。
对对对对对。哎、欸，但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买东西的时候就觉得是一种纾压，哎，就是你可能也没有真的很想要买这个东西，可是你就会觉得，哦，好，那就买一下，然后你就会觉得舒服。
其实我完全能体会这种感觉，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嗯，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购物已经有点像是纾压，而比较不像是你真的是需要那个东西。
嗯，你可能还是需要，可是就是你没有到这么必需品。
对对，但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在娱乐上的花费就会比较像这个。
Oh.
因为它同时是娱乐，然后 它同时也是消费，所以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我就会感受到双倍的舒压。比如说像我有时候 PS4 有一些游戏在特价的时候，
oh. 你就会想买。
对，或者是即便有时候没特价，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啊好想要买东西哦，我就还是会就是买一块我很想可能以前就很想玩的游戏这样。
啊，那你应该要跟我买二手物啊！如果你真的很想买东西的话，你下次跟我说，我把我身上所有二手物都摊在你面前，然后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买。反正你就目的只是花钱，那你与其给 PS4 赚，不如给我赚。
哎、欸，可是这件事情听起来很干、欸，就是有情侣在互卖东西的、喔。
可以啊。
会吗？你觉得会有情侣，就是说我们大家钱分得很开哦、喔，会斤斤计较成这样吗
？AA 制才公平。
真的吗？真的可没有？可是没有，我觉得 AA 制就算了。AA 制是大家一起出去花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共同体验东西。
嗯嗯嗯嗯嗯、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我把我的二手物卖给我的情侣、欸。今天如果我这边有一件裤子、
嗯，
你觉得你很喜欢、
嗯，
然后我也不穿了、
嗯，
然后我要卖给你，你觉得这样很不觉得这样很干吗？
可是我不会买啊，我就会直接穿啊。
对啊，不是，可是。重点是好，那今天如果我跟你说不行，你要跟我买，你会买吗？
我不会买啊。
你甚至连叫我出价都不会？
不会，我觉得不会有情侣这样啊。可是我只是想说啊，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花钱的话，我可以开一个二手市集，你帮我买。
不是你，我就还是觉得你刚讲的那个 case 好干哦、喔。什么叫做你开一个二手市集，然后你卖东西给我？
不是、啊，因为你刚刚是说你就是你有时候是想花钱啊，
但是我想要花在我想要花的地方啊，
好吧？
对啊，
哎、欸，你怎么知道我的二手市集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啊？
你刚刚也说了，你自己买的东西都超便宜的，你怎么可能有什么我想要的东西？
好过分哦！
就是大家都是自己人了，这样子购买
啊？那如果我之后做斜杠有卖这个东西，如果你想要，你会不会买？
会。如果是这样，因为那个是你已经是你的事业啊，就是。
Oh.
大家还是要尊重彼此的专业啊。那我问你一个情况，
怎样？
其实我之前有想过这个情况，可是这个好像可以应用在这里。
嗯，
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理发师，那你觉得我应该跟你收钱吗？
我会给你材料费、
服务费那些，你不会给我？
应该不会。如果你要跟我收的话，我就去找别人就好了、
嗯。
感觉你应该用的不太好。
不是，今天就撇开我用的不好的情况、
哦，
觉得应该要给对方钱吗？嗯，
如果你是在家里帮我弄，我就可能不会给你钱。但如果我是去你店面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我会给你钱。
好，那我大概知道了。好了，这没什么，这只是我题外话想到的。
反正有时候购物就是一个纾压的过程，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些人跟我们一样啦。
对。
但你可能就是买的东西只是一些小东西，或者是可爱的东西，你买了你会觉得很疗愈之类的。
嗯，好啦，其实我们今天这样子也算聊了蛮多，就是关于省钱啊，然后花钱啊，冲动性购物的这样子。那就是如果各位真的有想省钱的话，你就可以睡到晚上，然后再去全联买席时专区。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你想买的东西都加到购物车，一直去比价，比到最后心累了，就也不想买了。
好啦，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咯。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